车轮。
异次元就是奇异的不同世界。动画、
漫画、
电影、
电视剧、
游戏、
小说。刘芳带你冲破次元壁，
与你一起探索
关于异次元的那些事儿。
去看看这世界。
那被重启的童年，小当家 VS 小厨神。
Hello， 欢迎做客微波异次元，我是带你冲破次元壁的刘芳。新的一年只有几天就要来了，不过呢，我却发现日光之下无心事。那是因为啊，刘芳最近竟然在炒冷饭。那因为呢，有一部童年神作竟然在时隔十多二十年之后推出了漫画和动画的续作，那这个冷饭真的要炒起来了。于是呢，我就开始重温童年的回忆了。哎，这么说起来啊，我就发现虽然刘芳是到了老阿姨的年纪仍然爱看动漫的人，那其实我自己的童年时代动漫世界的大门呢开启的并不是那么的早，反而是到青少年时期才真正开始了二次元之旅。那记得我在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呢，很多同学都在看什么美少女战士啊、哆啦 A 梦柯南啊等等。哎，那那个年代呢，我都不怎么看得懂那种谜一样的漫画排版和叙事。然后呢，还有一些女孩子啊，他们会看那个欧美流行漫画叫做魔力啊，那个非常厉害啊，又变身啦、又各种魔法啊，但是基本上我也没什么太多的兴趣。那时候众人皆看的国民动漫啊，小叮当就是哆啦 A 梦啦，或者叫机器猫，还有什么宠物小精灵，然后又叫神奇宝贝，然后后来被改名到精灵宝可梦啊。说实话我也真的只看过几集而已，而且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啊。说到这些好像有点暴露年龄。以上提到的这一些啊，都不怎么能够代表刘芳我自己的童年。不过有一部小学时候在电视上播放的动画，绝对可以说是我童年最喜欢看的动画之一，那就是《中华小当家》。讲讲讲讲讲讲，感觉说完这部呢，就自带高光啊！
小当家特制，宇宙大收纳，
成功
成功！
那原本呢？这部动画的名字是叫中华一番，那这是日文的名字啊。一番呢就是一级棒，最好最棒，那中华最好的意思。那主角就是特级厨师小当家，他原名是叫做刘卯新。那卯新是个什么东西呢？啊，原来就是一个很接近地球的一个星团的名字。那这个星团呢是一个很年轻也很活跃的星团，所以呢也跟小当家的人设很接近的。哎，那说起来为什么刘卯星会被叫做小当家呢？这个小当家是怎么来的？原来呢去查了一下，发现真的有点毁童年啊。就是一个强行的植入广告。因为呢在刘芳小时候看的这个电视上播放的版本呢是由台湾配音然后引进播出的，于是乎呢这个小当家原本就是统一干脆面的品牌啊。然后呢阳泉酒家的主厨就是小当家的师傅极地师傅，他这个极地的名字呢就是他们的一种水饺的名字。然后呢传说中的大厨十全大师，他原本名字叫做罗天，那咋变成十全大师了呢？原来十全是一种鸡精的品牌。于是乎呢这些植入广告呢全部都是跟当时统一集团的食品有关系的。虽然说也不能说完全无关吧，反正毕竟是讲吃的嘛，但是这个操作实在是让人有点无语。童年不知不觉就被植入广告入侵了，并且 哎，很不想承认的是，确实这些名字叫得还挺顺口的，所以接下来我还是会称他为小当家。那暂不论这个植入广告不厚道这个问题啊，那中华一番这部动画呢，简直是点燃了小刘芳心中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的强烈崇敬之心。小当家每一次面对问题迎刃而解，做出超乎想象的料理，然后呢每一次上菜自带高光，简直是不戴墨镜都看不下去的一部作品。因为呢每一次出现火山喷发后还出现美味的大字，加上每次揭秘特级厨师小当家这个传说中的名头，配合闪闪发光的特级厨师标志，哇，那简直是非常治愈，宣扬正能量啊。做个菜都能那么热血，简直是开辟了当年热血动漫的新方向。
你们数到三，30年前消失的神秘料理即将在这里重现。
怎么回事？
有热气。
这是
甲熊大师独家神秘锅巴料理，完成。
就是这个，这个让人无法抗拒的香味，趁汤汁还没渗到锅巴之前。这些锅巴煎炸的金黄香酥，吃起来清脆爽口，香味由球形锅巴里散发出来热腾腾的浓郁甘醇，绝对没错，这正是我30年间吃到的美味。
其实呢，10多年前的旧版小当家对于传说中的厨具和黑暗料理界的结局呢，我倒是真没太关心，但是对于每一次料理对决那种魔幻的扭转给的惊喜啊，才是我觉得最期待和有趣的。不过最近当我重温中华小当家的时候呢，哎，真的觉得有些地方确实有点尬啊。果然这个剧情的进展节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急匆匆的脚步了。那近几年呢，也还有一部很火的做菜动漫，就是《食戟之灵》，似乎呢也接续了料理热血漫画这个梗，但是看来看去呢，还是觉得小当家才是真的神作，更接地气。而且呢，《食戟之灵》有时候啊，都基本是在致敬中华一番的梗，比如说战斗模式只不过是从料理对决改名叫食戟，然后主角团们也仍然肩负以平民创新对抗不轨强权这样的伟大使命。民以食为天，食以心为乐，大概这就是料理热血漫画的核心要素啦。那作为一部日本动漫，中华一番其实整个故事的舞台啊都是在中国的，如此振兴中国饮食动画的番剧常常被人误以为是中国创作的，所以呢在2019年的10月就真的出现了一部中华一番重启版，叫做中华一番集。那中文名呢就翻译成中华小厨神，那这是由中国出资日本制作的续集动画，大概呢就是希望把传说中的厨具给集齐了，然后真正的全面打败黑暗料理界。一番的作者叫做小川月司，他出生于1969年，那他的少年时代啊，正是赶上了中国功夫电影风靡全球的时期， 比如说李小龙啊、成龙、李连杰等等这一系列的中国功夫人，他真的是一个也没落下，这些功夫电影更是深得他的喜爱。那对于功夫文化的喜爱，也让这个小川悦司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那在他成年之后，小川也继续阅读着《水浒传》《三国志》等等中国的名著，并且呢，对于中国文化也越来越痴迷了。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呢，原来小川悦司他自己并不懂料理，然而他却因为这一部漫画呢一炮走红，成为了有名的漫画家。那当时呢，他就天马行空了，发挥自己的想象啊，运用了很多中国的历史人物和一些事件的名字。当然呢，剧情中确实有很多不符合真实地理历史的一些 bug， 但重点就是要响亮的名号，华丽的料理，让人呢心情激动，要打败黑暗料理界。所以呢，不符合事实的这个超现实设定也是必然的啦，不要那么认真。漫画动画当然是很夸张的描述的啦，但是在现实当中做饭做料理实在也是需要很多创意的。虽然我自己不会做饭，不过很多享受做饭乐趣的朋友啊都表示，在料理的过程中创意的发挥其实是很重要的，也是最让做饭的人感到满足的地方。所以呢，小当家修行的阳泉酒家才会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就是打破传统，推陈出新。因为呢，料理可以发挥的创意还是有很多空间的。那么随着小当家和他的小伙伴们征战的旅途，所遇到的对手也越来越强，料理也更加的神奇。不过呢，在整个中华一番的故事中，最强的传说中的厨师，或者说是整部作品的精神支柱，那就是小当家的母亲，川菜仙女阿贝师傅。
这本笔记本里是一本记录了我妈妈年轻时候持续与黑暗料理界的对抗中每一样空前绝后料理的详细资料，这更是我妈妈怀着悲伤和愤怒将那些因为黑暗料理界而遭受不幸的人们他们所受的苦的记录。
其实呢，说到做饭呢，很容易就想到的是妈妈的味道，这似乎是母亲和食物之间的一种必然的联系，一种温暖的安全的守护和照顾。就正如中华一番的中心思想所说的，料理应该带给人幸福，这是身为厨师的使命。这真的是一个很单纯而纯粹的信念，或许呢，现在来看会觉得太过于圣母，太过于口号化。但是如果从食物吃饭的角度来看，这其实还挺实际的，毕竟好好吃饭确实是会给人带来幸福感呀。
此刻我体内的热血沸腾，这我要继承母亲的遗志，我妈妈一生都在祈求人们的幸福，虽然我不知道以我目前的力量能做到多少，可是我是一个特级厨师，我一定要粉碎黑暗料理界的野心和企图，就用妈妈的这把菜刀来遏制他们。
其实回归到每个人自己的身上，虽然我们自己没有主角光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思考和发现我们所做的事情背后的意义，其实我们是会发觉到再小的事情呢也是可以给人幸福感的。就算是为自己桌面上的花草浇浇水，那都是在为创造幸福而努力呀。那么今年最后的一集异次元，刘芳希望这个小小的栏目也可以为你我创造一点点幸福啦。我是刘芳，明年见。
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